生命花园，上帝最美好的祝福。万物有时，知识与启迪，心之盟约。本节目由北岸华人浸信会制作播出。相亲相爱一家人，感谢 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温情协办。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，卓越管理，卓越服务。
Thank you. 生命花园，知识与启迪。今天为您带来牧师讲故事，巴以冲突之以色列。
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这个节目啊，主要是和大家聊一聊一些关于中东啊、西方的一些宗教啊、文化呀、这些事情。当然呢，有时候咱们也会追一些热点，希望大家呢能在星期天有一段轻松快乐的时光。最近呢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有个热点，那就是巴以冲突。所以咱们今天呢，就从这里说起啊，说说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。其实大家呢也都知道啊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呢不是第一天了。咱们如果看看历史的话呢，短的来说呀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呢，应该是从1945年以色列建国开始。那么从长的时间来说呢，那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。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呢，其实从啊公元前3500年呢就开始了。那么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为什么他们之间要打来打去呢？那这些问题呢，咱们必须啊从头说起。咱们就说一说呢，谁是以色列人，谁是巴勒斯坦人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先来说一说哈几个经常遇到的名词：希伯来人、犹太人和以色列人。我们平常呢会经常听到这几个名字，比如说哈，这个人呢是一个希伯来人。再比如说呢，说犹太人呢掌握了世界金融的命脉，或者呢以色列政府如何如何如何。那么这个希伯来人、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是不是一个意思呢？如果是一个意思，他为什么要分别用三个不同的词呢？那如果不是一个意思，那这三个名称它有什么区别吗？咱们今天呢先来说一说啊希伯来人。希伯来呢是直接从英语 Hebrew 音译过来的，意思呢就是跨过河流，或者呢从河那边来的人。那么这个称呼呢它是怎么来的呢？那说到这里啊，我们就必须提到圣经。咱们呢先说句题外话哈，我知道呢我们的听众中啊肯定有一些呢不信基督教的人，可能觉得说起圣经呢就好像是神话故事一样啊。其实呢不然，在西方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呢，圣经它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不难想象啊，在古代西方啊，或者呢中东地区啊，甚至呢就包含了我们今天大家非常推崇的希腊罗马文化。在当时在这些地区，文化的传承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好。和我们华人一比啊，并不是说有很多的历史文献呢会保存下来。在当时呢有据可查，而且呢传承的非常清晰的呢圣经呢，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资料了。所以今天呢很多重要的研究啊，文化研究啊，考古研究啊，都会用到呢圣经它里面的记载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。那么话说回来哈，根据圣经创世纪中啊，它在第十章22到24节呢有一个特别的记载。它讲到啊，人类呢经历了大洪水。挪亚啊，挪亚方舟大家都知道了哈。挪亚呢他带着他的家人呢就乘坐方舟活了下来。那这个挪亚呢有三个孩子，分别呢叫做闪、韩和雅弗。那韩呢就是黑人的祖先，闪呢就是黄种人的祖先，雅弗呢就是白种人的祖先。这位闪呢他有一个曾孙，曾孙呢就是儿子的孙子哈，他的名字呢叫做埃伯，英语呢就叫做 Eber， 我们中文呢就翻译成希伯。大家说到这儿是不是就有点感觉了，希伯、希伯来人差不多吧。那这个希伯呢他有一个隔了很多代的子孙，就叫做亚伯拉罕。那说到亚伯拉罕呢，大家可能就更明白了，这个亚伯拉罕呢 被称为是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。那今天呢，犹太教啊、基督教啊和伊斯兰教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，那就是呢亚伯拉罕宗教。其实呢，就是因为这一点，那将来有机会啊，我们会专门和大家说一说呢这个亚伯拉罕呢。那么这位亚伯拉罕呢，他就率领他的族人呢，从两河流域的乌尔城，这个乌尔呢，大概就是今天伊拉克境内巴格达附近呢啊，他们呢就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，来到了呢迦南这个地方。迦南呢，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。他们呢，可能就自称为呢是西伯的后代，但是那些迦南的本地人呢，会称呼他们为呢从河那边过来的人。所以慢慢的哈，这些古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被称为呢希伯来人。所以呢，这个希伯来人呢，他应该是一个很广泛的称呼。第一种的理解呢，这就是一个民族，希伯来人、希伯来民族，他们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特别呢是指迁徙到巴勒斯坦地区的亚伯拉罕的后代。那第二种理解呢，就超出了这种生理意义上的种族概念哈，而是一种文化，指的是呢那些信仰正统而虔诚的这些以色列人。在历史上呢，当约瑟呀他担任埃及宰相的时候呢，埃及人呢就称呼当时啊有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呢，称呼他们是希伯来人。那么在以色列历史中，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大卫啊、所罗门呢、和后来的时代哈，在当时呢，在海边的这些非利士人呢，也称呼他们是呢希伯来人。今天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呢，希伯来人呢，应该指的是一个古老的种族，或者呢一个古老文化中的人。我举个例子呢，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华人呢说我们是汉族，或者呢说我们的语言呢是汉语，这就是说明呢我们的种族，我们呢是古代汉朝人的后代，这也说明呢我们是那种了传承中华汉文化的这个传统的人。今天说起希伯来人呢，更多的呢强调的是文化层面的，因为几千年下来啊，纯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已经很难去界定了。那这种文化上强调的希伯来人呢，就是传承了犹太文化呀，或者呢我们说希伯来文化的人。所以呢，显而易见的哈，这种文化的代表国家来说呢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，来说呢就是以色列人。所以呢，以色列国家它的官方语言呢就叫做希伯来语，大家注意啊，不是叫做以色列语。那说起这个希伯来语呢，还是挺有意思的哈。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边呢，希伯来语呢主要用于圣经和相关的宗教方面的研究。实际上呢，它在日常应用的口语中啊，它已经不再使用了，属于呢一个死亡的语言。但是自从20世纪呀、啊，特别呢是以色列复国以后啊，希伯来语呢就作为口语呢在犹太人中复活了。它渐渐的呢就取代了阿拉伯语啊、拉丁诺语啊和伊地叙语。现在呢，希伯来语呢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之一。那么我说之一哈、啊，那大家知道不知道，在以色列呢其实还有一个官方语言，那是什么呢？我们以后再说哈。那么希伯来语的有意思之处呢，它呢是和我们中国古代的中文呢是一样的，它是从上到下，从右往左书写的。那这个在语言中呢，它属于非常典型的闪米特人呢，就是我们黄种人呢，我们的文化传承，我们都是这样写的哈。那为什么呢？其实呢原因很简单，我们过去呢都是用书卷这种方式呢来书写文字的哈，卷起来的时候读起来呢当然是从上到下，从右往左呢比较方便。那么今天呢从上到下呢这种方式不用了， 但是他们呢还保持着呢从右到左的这种书写方式哈。那今天呢，什么是希伯来人呢？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里。那咱们说了希伯来人，刚才有讲到呢以色列文化哈，或者呢犹太文化。那么希伯来人和以色列人、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咱们呢就且听下回分解了。好，大家再见。